这里是童心集散地，梦境售卖店。关注微信混童话，更多精彩等着你。
大家好，我是主播不计周。今天我们要讲的童话是老虎枕头的作品《不吃面包房》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做事喜欢找捷径，希望有通关秘籍或者神秘的秘方从天而降。但其实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恐怕才最重要吧。一起来听面包房的故事。
老板，快卖面包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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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傍晚，太阳快要落到玉带山的头顶上时，都会有一种奇妙的香味儿从山下小镇的面包房飘出来，然后吱呀一声，系着围裙戴着大口罩的不弃先生把沉重的木头门打开，门外的大桂花树下早就排了一大队顾客，眼睛鼻子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，投向不弃先生身后那一大盘新烤好的面包，嘴里着急地嚷嚷着。不弃先生做的是样子普通的圆面包，味道却不普通，让人吃过之后就忘不了，因此远近闻名。可偏偏每天只卖一炉，而且每人只能买一块，想买到可真是不容易呢。买到的人都如获至宝地捧着，先深深地吸上一口香气，脸上就露出梦幻一样的表情。有的人会迫不及待地吃上一口，据他们说，吃完以后全身都会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流动，人如同上了天堂一样，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掉了。只有一个小遗憾，就是持续时间不那么长，只能明天再来买，因此回头客也特别多。不弃先生的面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？大家传说他的配方是从玉带山上的山怪那里得来的。听说山怪可是最会做面包的，配方里面有好多神奇的东西，比如鳄鱼的笑声、云朵的呼噜、树妖的歌唱等等，甚至有人说有罂粟花的花粉，但是谁也没法证明。坊间模仿不弃面包的很多，可没有一个成功的。有人还振振有词地解释，
不弃面包好吃主要是因为不弃二字取得好，不哭加上两个小口，就是吃两口面包，一口开心，两口开怀。
当然也有人说
不弃是指不讲究器具和外形，因为面包店里陈设很简陋，面包的样子也普通，衬托的面包更好吃了。
一个教古书的老先生还摇头晃脑地念
啊，君子不弃，不弃者无相也，嘿嘿，不弃面包也就是无形的面包，带来的快乐也是无法形容的。
反正解释得越深奥就显得越有文化，只有方头方脑的阿呆例外。他是大家公认的脑子不太灵光的孩子，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吃，最爱吃的就是面包。他连弃字都不认识，只会跟他妈妈嚷嚷
我要吃不吃面包。
它是大舌头，吃和气都发气的音。不气面包在它嘴里就是不气面包。阿呆有很多烦恼，考试不及格啊，被同班大头嘲笑啊，被老妈唠叨了。不过只要能买上一块面包吃，所有这些烦恼都马上忘光了。因此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攒下来，一放学就去不气面包房门外排队，以确保能买上一块美味的面包。不气先生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先生，年龄是个谜，来自哪里也没有人知道。他日子过得挺自在，除了傍晚烤炉面包，就是喝喝茶看看书，对谁都是笑眯眯的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只有这么和气而神秘的老先生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面包吧。别人买完面包就都走了，不气先生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吱呀一声又关上了厚重的大木门。店门口一下子安静下来，但是阿呆不着急走，他坐在桂花树下的小石头凳子上，慢慢地享受着面包，仔细地回味。有那么几回，木头门过了一会儿又吱的一声打开了，不气先生开门出来，手里捧着杯茶，慢悠悠地走到阿呆身边坐下。阿呆也不看他，只管低着头专心地吃，偶尔冒出一声：
有清水河里的无痕草，有玉带山上的红花蜜。
不气先生吃惊地看着阿呆：
你看到过我的食材？
木有，是我沏出来的。
阿呆立刻变得神采飞扬起来。不气先生笑了，拍了拍阿呆的脑袋。大家都说阿呆很呆，只知道吃，不过倒还真能吃出些名堂。
不气先生，你去过玉带山吗？
不气先生摇摇头：
年纪大了，爬不动山了。
不过他偶尔也会讲一讲别的地方的事儿。
玉带山往北走，有一座大山叫大金山，山脚有成片黄金般的麦浪，在太阳下边闪闪发光，边上是蓝水晶一样的大海。
阿呆听得如痴如醉，除了吃，阿呆也喜欢到山上玩，他认识很多植物，很多果子，因此才能在面包里吃出一些似曾相识的味道。可是面包里的东西有些太特别了，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。于是他经常省下一小块面包带到玉带山上，一边闻一边寻找其中的秘密。有一次旁边闪过一个拖着尾巴的小身影，喘着粗气，深深地嗅着阿呆手中面包的香味儿。他吓了一大跳，还没看清，那身影就不见了。阿呆模模糊糊地想着：
不会是山怪吧？大人们都说山怪擅长做面包，也爱吃面包。阿呆不怕，爱吃面包不跟我一样吗？
他大声说：
你要吃面包吗？给你吃吧。
一阵风过去，他手里的面包还真不见了。阿呆经常从外地带回那些千奇百怪的果子、叶子、树枝之类的，会钻到厨房里开始折腾起来。他妈妈也不管他， 反正阿呆学习也不灵，能有点自己喜欢玩的东西就行。这一天傍晚，面包都卖完了，不弃先生正要关门，阿呆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头凳子上，正准备开始吃面包。小路上又一阵风似的走来了一个顾客，他个子很矮很胖，却穿着长长的风衣，戴着大墨镜，明显不是本地人。不弃先生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脸色一下子暗起来，转身进了屋。来人也不说话，直接走进了面包房，木头门呀的一声关上了。阿呆呆呆地看着，似乎看到了一个尾巴尖从门缝里掠了过去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人又出来了，手里拎着什么东西，风一般地走了。第二天傍晚，又到了该卖面包的时候了，人们早早地排在店外，阿呆照例排在了第一个，但是左等右等，也没有奇妙的香气从面包店里飘出来，不弃先生也一直没有开门。一直到太阳躲到了山后面，大家才议论纷纷地散开了，也许不弃先生生病了。第三天还是这样，有急性子顾客不干了，开始使劲地敲起门来。好半天，木头门吱呀地打开了，不弃先生打开了一条缝
儿。今天不营业了。
为什么呀？我们都排半天了。
外面的顾客恳求道，他们七嘴八舌地说，
吃不到你的面包，心情都不好了。
哎，每天又忙又累，就等着吃块面包高兴会儿。
不弃先生的脸上有些肿。
今天没做面包，卖不了。
有人看到他身后有一盘圆圆的东西。
那不就是面包吗？怎么不卖呢？我们就要买。
不弃先生没办法，只好回身端了出来。
这两天的面包都没做好，你们不嫌弃就一人拿一块吧，不要钱。
那些哪里是面包，分明是面饼子，一个个灰不溜丢，干瘪瘪，皱巴巴的。可是既然不要钱，大家也就一抢而光。有人马上放到嘴里吃起来，脸上的表情顿时凝固了，根本不是原来那个味道。吃了以后，心里像好多烂泥糊在了一起，很难受。大家失望地议论着，
不弃先生这是怎么了？
哎，不弃先生这是怎么了？
不弃先生当的一下关上了门。面包房门口挂上了停业两个字，没有人再来光顾。快乐的面包已经成为回忆，大家只好唉声叹气地去找别的东西排除烦恼。阿呆买不到面包，很失落。他上山的次数越来越多，经常刮破了衣服，摔破了腿。有天傍晚，他在山崖上闻到了一种特别的神秘香味，跟不弃先生的面包有点相似。顺着气味找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红果子，但刚采了几个，脚下不稳，差点掉下悬崖。这时仿佛一双无形的手抓住了他，把他拉了上去。 阿呆愣了愣神儿，冲着天空大声喊：
谢谢，谢谢。
低头再看自己的篮子，那几个神秘香味的红果子不见了，多了一把栗子。这以后，阿呆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不再采那些神奇罕见的东西，而是把常见的核桃、栗子之类和在面粉里一起做面包。他在厨房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厨房里的糊味、苦味慢慢的被香味所代替。香味变得最纯最浓郁的这个傍晚，阿呆悄悄地敲响了不弃先生的木头门。过了很久，不弃先生才打开门。
是你呀？
阿呆看到不弃先生瘦了不少，脚下有收拾好了的行李，好像要出远门。
你尝尝。
他从自己的身后拿出了一个小纸盒，不弃先生打开一看，愣住了。他认真地深深地闻了闻，又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块，半天才说：
小伙子，你真厉害。
阿呆的脸红了。不弃先生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把一把大钥匙交给了他。
你才是最适合的人选，由你来经营这家面包房吧。
阿呆惊讶地看着不弃先生。
我太笨，不行的。
不弃先生苦笑了一下。
你行，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面包配方，还有自己的酵母。哎，从前在大金山时，我一时心急拿走了一个朋友的面包配方，还有酵母，就是神奇的米嘴果。因为换个地方开个面包房，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。现在他把配方和米嘴果收回去了，我再也做不出面包了。
阿呆想起了那个穿长风衣的人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小伙子，千万别像我一样使用米嘴果，靠它带来的快乐都是虚幻的。只要你投入快乐，就会给别人带来快乐。
不弃先生说完，就提着箱子，脚步沉重地向外面走去。阿呆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不弃先生。他毕业后经营了这个面包房，店名就改了一个字，叫不吃面包房。因为对他来讲，气实在是太难写了。他每天出去采集当季最新鲜的材料，然后在傍晚烤上一炉面包。做面包用尽了他的全部心思，但也是他最幸福的事儿。傍晚时分，在桂花树下排队买面包的人更多了。
不吃面包房这个名字真好，说是不吃，可其实是好吃的，让你不能不想吃。
吃完以后，能感觉到一种很单纯、很实在、很干净的快乐，就像清水河的水一样清，像玉丹山的果子一样甜，像金黄的田野一样美。
最重要的是那种真真切切的快乐感觉，会持续很久很久。
这天，阿呆送走了最后一位矮个子顾客，看着他心满意足地摇摆着离开，突然发现，
咦，那个人的长风衣底下怎么有尾巴一样的东西扫过？莫非连他也都来买面包了？
阿呆擦了擦手，咧嘴笑了，自己快乐还能给大家带来快乐，做面包是件多快乐的事儿啊。
大家好，我是幻小帆，故事里面的阿呆。那这次导演找我演阿呆这个角色呢，那是找对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曾经在大学里面经常出演一些微电影，就是演这个类似阿呆这样的角色，呆头呆脑的。那正好我今天眼镜摔碎了，然后看什么都觉得自己呆头呆脑的，所以我觉得希望我今天的演绎也算本色演出吧，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是老逆，是今天童话里的不弃先生。
大家好，我是石雨田，我在童话中扮演的是顾客甲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壳，是故事里的顾客乙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吴宇森，在故事里扮演那个摇头晃脑的老先生。